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有，哎呀，我爸爸，你第一次来耶，真的好久不见呢，你没有举手，我没看到你耶。你那在遐后边？
这特别座啊。
特别座哈，哦，啊，那个桥的边啊，我也没看到。哎呀，好高兴啊！来，我爸爸。
是。要讲话吗？
当然要啊，你算是新同学了。
这个礼拜二早上的课，我上大概有7年以上，
7年，
大概有吧？
有，
有哈。
对，
当时我是当班长啊，
班长，而且还做笔记，
哎，
几乎都没有缺席过。
对，没有缺席过。那么今年初，应该是今年初没开始呢，没来上啊，因为我这个复发嘛，我重新调整我的生活步骤，所以我把这个早上的这一课不要压迫我。
吴爸爸，你暂停一下，你来前面坐好不好？
再说一句好
了。来，前面给大家看一下。那麻烦任杰这个声音调大声一点，然后这个椅子要不要恢复原状一下？好，它两个靠垫在哪里？来，你坐起来就跟徐医师同款，伊拢坐安尼。
差是十栋在十的咯。
没，无差啦，完全无差，连身高也没有差很多啊。
差不多哈，因为我的肝癌复发，所以我就重新调整我的这个生活步调。本来我认为说这个肝癌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就大意了，已经四年都没有回医院去检验嘛，所以有这种我一我的后啊，我民国一检查，
4年多都没有回去，
没有回去，没有回去，到上年度就是去年年底，突然血压升高到220几，
哦，
那么他医生说220几的血压一定要躺在床上，结果我还是自己跑去找医生，那么我后来觉察到为什么突然会血压升高，它有一个意义存在。要我提高我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警讯了，所以我就去查，那个叫什么叫化验，什么叫抽血化验的，就是化验师吗？什么什么？
是抽血化验是吧？
才知道我肝的功能不行了，蛋白哎，胎儿蛋白升高了，所以又去回去检验才发现复发了，所以我就重新再调整。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现象出来的？因为其实也在讲我们这个你无法掌控的事情或是无法控制的事情，你一直要期待它达到你的愿望，所以你这个情绪会受影响。主意啊，主意这个点的话，那你这个期望失败失望，那造成你的心情不愉快。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再复发，所以我就朝这方面去解套，就是我们无法达成我们许许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摄影或入戏太深，把它放掉，就把这个心情放松。所以我这个大概10个月以来，我感觉到我生活的步调又不一样了，生活的情绪又不一样了，每天都好像过着比较快乐。当然有时候会跟太太也会吵架，但是吵架那个次数已经降低了，而且那个太太跟我的关系也一直在改善之中，所以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方式，也影响到家人的生活方式啊。那么这一触发，有人说你有惊我？不会了，我学赛事以后已经学这么久了，该来的就来了，该接受接受，所以我已经继续接受栓塞3次，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明天后天可能还要是最后一次的栓塞。因为他这是给我一个体验呐、啊，我们人生的历练，你还没完全改变过来的话，可能那个病也没有那么快就给你消失掉，要让你多多体验你这个人生啊、哦，这个病痛是怎么来的。所以我是本次说，还是要把生活放轻松、放快乐。哦、不要执着在你这个病痛的点上，你就会好过一点。我是最近的这个体察是这样子的。
哇，吴爸爸，你今年几岁？
77岁。
今天是11月11号，光棍节，是不是？
光棍节。
好，我是觉得很好玩，为什么一一一一叫光棍节？就是因为一一一一一这样算。 我爸爸77岁，我爸爸好像是72岁来这里，
不是60几岁，
60几岁就来了，
69岁
啊，69岁，
哎，
好，就来这里开始接触学习。
但学实在是我会认为我心情一直说年轻化，所以家政老师一说啊，接想笑脸，就搬想笑脸，
就是你，
就是我，
对
啊，所以我现在是虽然77岁，我还是参加他们年轻的活动，比如说无意识舞蹈啊，跳无意识舞蹈都比较年轻的。
无意识舞蹈是我爸爸带的哦，
已经大概5年了哦，我
带了5年了，现
在大概5年了。
他好喜欢上这个，他哦可以不要来上读书会耶，可是他都要参加无意识舞蹈，因为好多年轻小姐都会陪他跳舞。
对呀、啊，
对不对？
刚才几位在包你啊？
嘿呀、
啊，那
个做王爷
多好，
对，
所以心情会放松、啊。
你要不要来加入？哈、哎哦，对李爷，哈、哦，两个男生稍微没关系，现在女生越来越多，所以吴爸爸一个人招架不住哈、
哦哎。可以啊，可以可以，大家都对我很好。
哎，来，你说说你在带这个无意识舞蹈的时候的心情。
可以吧。把杂事可以抛掉了、哦
嗯、
就纯粹在那个韵律、哦啊、放松、啊、所以阿爷也参加过嘛，他有
啊，你有参加过，而且
跳舞
音乐还有吴爸爸自己选的嘛、
对
不对、
哎、
对，我就常常会听到那个30、40年代，
也有
老
歌，也有现代歌，也有英文歌，也有这个热门歌都有、随便都可以放、哦、而且这个跳舞艺术舞蹈对我们疗愈也应该是相当好的、哦，情绪没有办法发泄的，可以在无意识舞蹈里面可以发泄出来，可以大哭，可以大叫，都不受限制。你要跳的话，你不想跳，你躺着也可以，啊，所以是很随便的一种活动了，啊，放轻松的好地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参与试试看。假使你认为这个地方，这个活动好的话，你就多参与这样子。
对，吴爸爸，你好像晒得很黑耶，哈、
哦。晒很黑哦。
常常都户外活动是吧？
对对对，一个礼拜在山上3天。
所以后来他告诉我说，因为在山上啊，他就没有办法上礼拜二的课啊。我觉得说，开心就好，好、啊、不一定说非要来不可。那因为吴爸爸的个性就是一旦决定要做哈、啊，他都要做完做好。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他能够在生活上做一些调整啊。也是好的，包括说他这7年来，至少7年哈、
哎，对，
7年来他几乎不缺席的，啊，不缺席，都非常持续的在上课学习。那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缺席的这种心态，也会是一种压力，
哎、对，
好、啊，很害怕改变，有没有？好、啊，害怕这个走出那个一个轨道哈、啊，尤其是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那开始要做一些调整。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对不对？
对对对，你要整个生活步调整个换掉的话，不是那么简单、哎、
对，你知道我们基金会有双舞，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两位舞老师哈、啊，一个就是吴芝老师，吴芝老师也70了嘛？
他74岁。
74岁。
74岁。
好，那吴爸爸77岁，那其实他们两位哦，很能够来代表赛斯心法里面在讲哦。其实身体健康跟年纪没有关系，好，我们的这个青春活力跟年纪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两位吴老师的身上哈，吴芝老师他是小学退休的老师啊，他也是癌症的这个病友，那在这10几年他也复发过2次，
对，
啊，复发过2次，那其实吴爸爸他在面对他的这个癌症呢，其实也有长达8年哈以上的时间，
从头到尾有
8年。那这中间就是这次是也是复发嘛哈。可是这两位吴老师哈，他们在看待复发哦，我发现有一个很共通点啊，很棒的地方是，他们是在看自己生活态度，好哪里不对了，是不是又陷入那个模式里面。他们反倒对复发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好，所以我觉得姜是老的辣哦，而且持续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好，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是因为有问题才来学习，好，而是在平常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说一直在心灵的存款部 存资粮啊，存这些能量在里面。一旦真的发生问题要用的时候，好、啊、不会慌张失措。好，所以我看到吴爸爸，他那个时候复发的时候，他有跟我讲，然后他马上就来跟我这个讨论说，好、啊，我有没有什么习性是我自己没看到的？好，那我就会跟他问说，那你最近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其实吴爸爸心里面一直很挂念他的儿子没结婚。好，这就是我一
般现在已经看开了，
看开了嘛哈、哎。
他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对呀、啊，好，第一个是他是个人的事情，第二个看到儿子这个没有结婚哈，我就跟他讲，也不见得结婚会更快乐啊。好，你看。吴爸爸也一直要到现在还在跟吴妈妈调和，有没有啊？跟吴太太啊，我们的吴太太在调和之间的互动关系。好，后来人就是想开了就过关了，有没有？好，想不开就梗在那里。那传统的父母亲，尤其儿子是唯一的、哦，唯一的儿子哈，那其他是女儿嘛？
对，
对不对？哎，唯一的这个儿子不结婚，那你看，好，这个爸爸妈妈的心情如何？好，说看开看开了哈，有的时候儿子在旁边转着转着的时候，那不还结婚呢、啊？怎么还不结婚？好，多少都还是会有这种传统观念的一个啊一个包袱。所以其实我们说要改变想法哦，说起来简单，好，事实上不太容易。以为过关了，哎，可是后来在生活上面哈，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又在身边一直绕来绕去的时候，那个习性好，那个担心又来了。所以吴爸爸就会把这次的复发又当成一次很好的机会，好，重新再看自己的人生观里面到底又有什么地方好像阻塞了，好像没有想通。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跟这个吴芝老师哈，他们这两位老师真的是叫做老师哦，这个老师就是拿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做一个模范。好，所以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吴爸爸哦一直以来哈，就算是复发了也没看他变老。他曾经哈，这个去不知道买门票什么，人家看他的身份证，好，他就很得意的来分享，好，因为要65岁以上才可以买老人票嘛，对不对？那就要检查他的身份证这样子。好，那我觉得第二个，吴爸爸到现在都也一直还在学习跟太太互动的模式。好，其实有很多老夫老妻有没有？他们就放弃了，好，就是这个样子了，好，这个也没什么好改了，好，一辈子夫妻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吴爸爸从来没有这样想，哎，好，他一直都还在跟吴妈妈的互动里面跳双人舞哈，都一直还在这个磨合的过程里面，而且他都说，你看感情还越来越好，好，而且我都觉得不要怕吵架，吴爸爸以前就是不吵架，会隐忍，好，所以会生病，可是现在吵架。好，是一种情趣，对不对？吵架是一种情趣。你想看夫妻这么多年了，连架都不吵了，那多无聊啊！好，也没什么话好说。吴妈妈也没有来上课，当然不能来参加无意识舞蹈。啊，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哈。啊，可是吴爸爸都还一直在从他的生活的这种感受跟体会里面。好，再跟吴妈妈两个人哈，这个跳双人舞一定要一进一退吧，对不对？进进退退哈，在那里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嘛哈。你要不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一块呀、啊？以后你还开一个这个夫妻相处之道的课程哎？
不是，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是难免嘛哈。但是有时候你会回想说，哎呀，那翁仔某做一下久啊，慢爱些感受，会感谢啦。伊甲咱做遐尼济工课，甲咱牺牲遐尼工课，我们也要感恩他啦。所以有时候心态会出来，就会好像心就会放下来，嗯哦、会感觉舒服一点。那么吵架以后，就很快就会模糊了。那么现在他好像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了，变成这样，
如胶似漆。
所以这是夫妻的这个关系啊、哦、而且说我们生活的惯性，一直没有改的话，还是不行、哦、所以我们要有时候你还是改变一下生活的惯性。对我们人生的身体可能会有帮助了。无你呢，一直行，到后来是碰壁，就碰壁的话，你就是生病嘛。所以我们要追逐一个转弯一下，像游泳一样，游，可能会好一点，心情会好一点呐、啊、哈。啊，也是我最近虽然是复发，但是我还是到国外去旅游了哈。
你看他没有停止他的步伐、
啊、没有停止我的活动，哎呀，想玩我就去玩。我记得这个家珍老师说，哎，你现在要是做什么，就是随心所欲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只给他记起来，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像今天我有空档，哎，我应该来出现一下吧，所以我就来了。本来我这天是在
山上
上的啦，啊、哦，所以这样随时改变，哦，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喜欢做我们目前想做的事情，你就会快乐，你身体就会健康。我是认为这样子的。
哇，好，谢谢吴爸爸哈，你一定要定时的出现。好，来给我们做一点示范哈，来给大家教导一下。
要看我是礼拜四下午，一定可以看到我。
对，好，这也欢迎同学来参加礼拜四下午吴爸爸带的这个无意识舞蹈哈。
谢谢，
谢谢吴爸爸。好，大家知道吴爸爸还有出一本加分簿，好，然后其实啊，他的笔记不止那一本啊，他的笔记有一叠。好，他那个时候有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同学借阅。好，所以他而且都是原来的手抄本哈，他写字又非常整齐。好，所以我们在那个门口看到的春联都是吴爸爸写的。好，所以今年新年快到了哈，好，吴爸爸的春联要开始准备。好，同学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索取哈。好，那另外一位吴芝老师啊，他其实前一阵子啊骑摩托车哈突然摔倒，好，就说一下失掉了意识，好，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被送回家的。好，其实外伤还蛮严重的哈，可是好神奇哈，他的骨头一点这个损伤都没有，啊，还挺能摔的，然后摔完了还在痛，他又开始带读书会，同学说不能没有你，对不对？啊，还是硬是把他带去这个上课的地方。好，所以其实吴老师哈，他一个礼拜带三场读书会的样子，好，也蛮忙的，好，也蛮忙的。那一位74岁，一位77岁，两位吴老师，我都说是我基金会这里哈的这个土地公跟土地婆，呵呵，正会之宝，呵呵。好，所以我觉得很高兴今天看到吴爸爸哈。接下来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课程的同学？有没有第一次来？好，这里啊，来这个麦克风。好，你喜欢金刚座是吧？把这个柜子叫做金刚座的。
各位大家好，好，我今天是第一次来。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汤慧玲，三点水的汤，恩惠的惠，王令玲。那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学习，谢谢。
哦，好，欢迎你。好，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都没有哈。那我想请这个，哎，有吗？你是第一次来吗？啊，没有关系，你是第一次来上这个灵魂永生啊。
嗯，大家好，我叫邱雅文。那这是因为有上种子培训跟那个许医师的演讲，就觉得应该来听一听读书会，想要更深的了解这样。
是啊，因为种子培训我一直有鼓励同学哈要上读书会，好，因为种子培训一个月才一次，那平常我们有很多这个赛事书还有许医师的书的读书会啊，应该是要多一点参加，好，这样才会对赛事心法多一点认识哈。也要不要谈一谈你上培训课的心得啊？你是初阶嘛哈？
初阶，
那也都快结束了哈，剩下两次好像。
我是觉得有一些想法还蛮神奇的啦，就是听到一些想法跟我过去是不太一样的，譬如说就是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是实习的神明嘛。
嗯哼，
就是觉得哎，这个观念跟我过去的观念是不一样，然后好像好听到那个灵魂的永生，也是觉得说好像这样看待事情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执着，然后限制住自己的思想，这样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收获比较深刻、印象深刻的部分。
之前上培训课之前没有接触过赛斯的思想，都没有，是吧？所以有没有很惊喜这样子，
就觉得还蛮应该算惊讶。那会
惊喜叫做惊吓和喜悦了，对，惊喜惊喜叫做惊讶，这个被吓到很多地方，对吧？
有
哈，有惊吓到哈，
就会觉得说，哎，想要多学习这样
啊。好，欢迎你哈，很高兴的。这个明年我们是初阶的，不。二阶跟三阶， 好，已经要报名了，那明年没有办法再开这个初阶课程。好，所以有后来有一些新同学也一直很想上啊，可能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所以明年就是二阶跟三阶这样子。好，那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好，那我们请来，好久没看到你，对，就是你，燕子，来，燕子，请你到前面来，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哎，这个身材越来越好了呀，哈，这个缩小了不少哈。
来坐。谢谢，江老师好，各位，我们赛斯家人好，我是叫燕子哈，那因为我今天很高兴碰到我国中老师林嫩如老师哈，对，因为
哇，
我很开心
碰到老师，
对，国中老师，我认得他，我就说，老师你好。然后我眼眶就红起来了，因为国中的时候我的那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不是太开心哈，跟母亲这个部分，老师一直对我很好，他也鼓励我。
是导师吗？
哎，对，我的
导师
我的导师、哦、我导师哈，对，那因为我那时候是当不知道班长副班长，我也忘记了，所以跟老师的互动很好。对，那我就很开心这样子。那我就是之前在这个地方就是得到剩余，我之前我的人生有一些状况，因为我简单讲一下好了啊，就是说我是军人子女嘛，然后反正大家知道我父亲是1945年来的那一批老兵哈，所以那个时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悲剧跟冲撞冲击啊，对我人生是很大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发生。那后来我就一直隐忍着，在我的工作岗位我也做得很好。好，我是曾经自己做过代销，做过营造，都做过啊，早期的时候。后来为什么兵败如山倒？那时候并没有很认真的去学习。就像吴爸爸讲的，在楼那滴滴干哈，干要不要蹦边？那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读书啊，啊一定要一条路是爱避开。那我就在100年得了癌症第四期，当时医生说我只能活一个月，我就是坐着轮椅来在世上课，我哭了4个月，突然间把癌症哭好。当然这个
大家听到了没有哈？他把癌症哭好了。
对，因为就
像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感觉。
对，因为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 surprise 的事情，对医生来讲他也觉得很神奇。还有跟着医生结下一个善缘，江正老师就是希望我把这个书带去给我的这位两位主治医师，那这两位主治医师也都接受了。那当中有一个肿瘤科的医师很好，很可爱，然后胖胖的，然后有点，反正就很可爱就对了哈。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不用再打，你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哎，你不用再来医院了。我当时很害怕，我说不要再来医院，什么意思？是我没有办法医了吗？好，因为当时在荣总是，我不要讲医院名字，我原先到了一个医院去，那医院的医生他是跟我讲说你只有剩下一个月，所以你干脆住安宁病房。那我不甘心，我就跟他吵了一架，我自己很帅的带着我的背包去给他把健保卡抢回来，我坐了计程车，二话不说就回来了。后来我就准备在家等死。后来要过年了，我妈妈就在楼上，她拜拜嘛，在楼下烧金纸，她就一边掉眼泪一边哭，哭的跟牛一样。我邻居碰到她就说：“哎，妈妈，你为什么哭这么伤心？”她说：“哎，我女儿快死了，只剩一个月。”后来那我邻居就大年初三架着我去医院，到另外一家中国去。那我的生命奇迹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展现的。然后回到赛斯哭了4个月，然后江晨老师一直辅导我哈，然后他有。就是非常非常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创造生命奇迹的一个恩人。那赛斯对我来讲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这个奇迹，这生命的奇迹，居然真的人生会有人生。我以前我虽然是佛教徒，可是我从来不相信神迹，因为我觉得神迹很多都是假的，都是人为去捏造出来的。比方说很多人看到什么啊，或者说什么一个像，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雕像，我这样讲，我不是有意要冒犯基督教的朋友哈，是说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他说啊，那个圣像会掉眼泪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啊，因为我最大的一个幸福就是我肯花钱去旅游，那人家告诉我那个地方我也去看。我因为我是学建筑，我是在建筑界的，很多东西我们知道是可以用人为因素人工加工出来的东西，那可能我在这个部分又很理智的在分析这个部分，所以我不大相信生命的奇迹。可是没有想到我待到赛斯，然后嘉志老师还有各位赛斯家人给我的鼓励，还有医疗团队给我很大的一个信心跟一个正确的医疗方式，那我就现在来讲，我现在已经三年了没有复发。好，然后我现在跟正常人一样，我现在虽然少了一个肾，我的左肾，我的肾盂，我是肾盂上皮癌第四期，我的左肾左输尿管全部切除，左淋巴全部切除。像老师看到我，林德祖老师看到我，他说啊，瑞英怎么变那么胖了，你现在很瘦很漂亮了。我说对，因为我生病身上很多化疗，然后肚子还有腹水，然后我几天前突然间摔一大跤，因为本来我要去工作，因为我想我自己自强养活自己嘛，因为我的状况又来了。我妹妹他们现在又是国际存任性，还又叫我到调解委去调解。这礼拜四早上我会回来上赛斯，我下午要去面对这个因为爸爸的房子留下来的一些状况。
你今天好像很有心情哈、
哦、不好意思、啊、我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对不起。
不是耽误，不是，我是说你要不谈谈你的心情啊。好，你既然都来了，好像心里面感觉到有一大堆的情绪了哈、哦，我们大家可以支持你啊，哦，大家可以给你送祝福啊，你要不要说说？是因为下午的事情？
下午，哎，对，下午，因为我上次有来上，我上礼拜六就是上未知的实相，那我在10月1号，因为我要去工作，我刚讲了一半差掉了，我要去工作，就我摔了一大跤，我居然是在那个工地摔了一大跤，然后我的左边就，因为我本来我左肾就没有了，然后我又撞到肋骨神经发炎，然后。我的左手还有两只手就扭到了，就没办法去上班。那我就问优美老师，我说优美老师，因为我跟他是房地产的好朋友，20年老好朋友，他在这边有带读书会，礼拜一下午带有关恐慌症的这个部分的东西哈。那我来上优美老师的课，我跟他好朋友，我说优美，那我现在怎么办？他说你好像没有准备好，你这个班还上得成吗？你是不是拒绝去上班呢？你是不是拒绝去工作呢？你是不是心里面有什么状况呢？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心事呢？哦，你要反观自己，赶快回赛斯。我说哦对，因为其实我是佛教徒，本身我就有静坐的习惯，那静坐是内观嘛，可是你看我内观到这种程度，我得癌症。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宗教没有分别，是我们人心的不理解跟分别。那后来我就想，那我就回到赛斯来。回到赛斯来，我看到别人的故事，看到自己，会检讨自己的状况。那我觉得来赛斯就是让我一个静观，好，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故事当中，你学会了什么。就像肖申老师，我刚一进来，我上午晚了5分钟进来，我坐在那角落那边哈，我想说，因为这个课程我是才上第二次了，我想不要打搅各位的学习。哎，蒋老师就在远远的地方角落里面，他居然看到我，他说：“哎，瑞英，你要不要过来讲讲你的心情？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心灵这个部分哈，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非常高深莫测的一个课程，跟一个应该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东西。那像我以前我都觉得是一个，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现实的人，因为我在房地产嘛，我在不动产里面。”我们这个环境不容许我们不现实，因为你今天这么多钱压下去的东西你没有回收你怎么办？你今天这么多钱的东西已经推出了，那你没有卖掉怎么办？很多东西我不得不现实，可是我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不现实的那一面。那我现在是开启我不现实的这一面。好，那然后我回到赛斯，我真的觉得赛斯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磁场。我们来到这边，真的不管任何一个人，我觉得他的生命的故事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任何人都有他的一个特点跟特性。那我现在人生走到这个阶段，其实教授老师把我从鬼门关拔出来了，然后我当然会恐惧癌症的复发。比方说我前阵子因为家里面家事纷扰，我没办法睡觉，然后我几乎晚上不睡觉，好，然后没有多久我又碰到了一个邻居的哥哥，好，那他现在61岁了，那我已经53岁了。哎，他居然在追我，我觉得好奇怪，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可是我跟他当中哈，我们俩好一个月以后哈，我们俩开始打架，因为他是海军退下来的哈， 虽然不是魁梧啦，但是因为他发生过海难，就是船难，好，他们在索马利亚的，那真的是事实哦，那不是瞎掰的，也不是传说哈，就是两条船相撞了，然后索马利亚海域里面海盗的船就过来了，反正就发生那种很严重的挟持事件。他掉到海里面去，当时他们掉了200多个人，有救了100多人起来，大概还有40-50个人完全不见了。可这种事情他要跟谁说呢？谁也没办法说，因为这个东西讲不清楚的。后来经过外交部的交涉，他回台湾了，他现在就脚掰掰的，就一掰一掰这样走路。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外向的东西我觉得不怎么样。就像我现在，我从国中很漂亮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女生，变成现在这样子，好，就是反正就很像不倒翁啊，我常常讲我自己的不倒翁啊，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哈。那我觉得人生很多的挑战，那我现在面临到比较急迫性的问题，就是我父亲的房子留下来，那我那三个妹妹就已经干了我2年了。我想假设老师还有各位我们上课的赛事家人可能也都知道我的担心。好，我刚刚听了吴爸爸讲一句话，癌症为什么复发，就是你对很多事情期待，这件事情并没有，事情本质并没有改变，那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改变我们的自我，可是容易吗？很难。我刚说过那边这句话就深深的烙在我的心里面，我说啊，我赶快改变，我再不改变哈，我可能就复发了哈。可是我觉得复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啦，因为我觉得那生命中一定是要更上一层楼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仍然面对到这个过去的一些重蹈覆辙的习性，只是我来赛事，我就能来我尽量来，来我就是说要内观自己。我们看了别人故事，然后内观自己，我跟他有什么样子雷同的部分？那为什么赛事它能够有一个像统计学一样的东西啊？比方说我们知道啊，得乳癌的人为什么？像我是肾盂上皮癌，我左肾拿掉是为什么？我后来也明白了。好，那还有很多肝癌、肺腺癌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有一个特性。跟一个属性，然后被赛斯被我们这边就是大家讨论出来了，观察出来了，感受出来了。对，那我现在问题就是我一个人，我现在没有工作哈，然后我那三个妹妹这样子逼着我把我赶出去，他们现在房子要卖啊，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那地方房子的房价还不错，都一直往上跑啊，那他们现在就想把我赶出去啊。然后在调解委员会讲话很不堪嘛，好，非常非常不堪。那我本来有一位大姐，是我结拜大姐，她本来是很照顾我。我开第二次刀的时候，我一个人去面对我这生死大关，因为我父亲那时候他也小肠直接癌第4期，他也要做手术，那我就只有一个人去面对。那个大姐是我跟她上课上6天的同学，她依然去在门口等着我开刀，啊，开这种很大的刀，30几个小时的刀。那他本来都很听我，可是因为在调解委员会当中，我妹妹讲的是一套，我讲的是一套。那我不知道哈，那大姐后来就选择比较相信我妹妹他们讲的。这当中很撞击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在调解委员会说，我那时候生病了，回到爸爸妈妈的房子，妈妈本来住的是个主卧室的套房。就把这个房主卧室的套房呢让出来让我住，因为我那时候我请了一个看护，然后妈妈又住在另外小房间里面。那他们就说妈妈就这样受委屈所以死掉了，那我妈妈也是突然间走掉，她是急性腹膜炎就突然间死掉的嘛，所以这对我来讲撞击很大。那居然那个大姐选择相信，大姐说你妹妹都这样讲你啊，那你当时不是这种情绪你为什么不反驳呢？我说到调解委员会那边去就是吵架比赛嘛，我为什么好反驳的？我说我现在只能够很低调的告诉他们房子让我住，不然就等我稍微好一点，我外出工作，我有个地方落脚，我有地方租房子的时候，你再来处理这房子的事情嘛。好，虽然我有1/4啦哈，可是我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我要搬家的问题啊，我要吃饭的问题，我要生存下来的问题嘛。我说这问题总是要给我一段时间去解决嘛。那我昨天我的妹妹是。其实他也是高知识分子了哈，直接不要讲了哈，很奇怪的，好不好讲没关系。他也是老师了啊，他是算也很不错的一个老师哈。他跟我讲说，他电话第一通呢，他就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那一份我们不是讲好了吗？去调解委员会不是讲好了吗？ 你那份我们就帮你找买个小套房嘛，你就住小套房啊，你为什么拖拖拉拉不去看房子？我说我打电话去啊，他就说卖掉啦，你别再给我拖拖拉拉了，爸爸房子已经住一年多了，还有税金你可以去缴一缴了哈。我说我知道啊。他说你到底要拖什么？嗯，你再这样子，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啊，这次是最后一次调解，我们会调解啊，不行的话哈，就要送法院哦。我说、啊、送就送啊，反正我就烂命一条啊。我就这样讲，可是我虽然讲得很帅，可是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嗯，
对，所以我们说他好多心情哦，好，好的心情，好，我想我们一直在探讨说外境就是内境，好，那其实认识这个燕子这么久了哈，也看着他从一个鬼门关里面啊走了一遭，走出来了。好，现在你看啊，我们其实不是在面对癌症会不会复发，对不对？好，我们还是在面对生活上面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好，悬而未决的问题，生活上一直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它绝对跟你内心里面的信念一定有关吗？对不对？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信念创造实相，不是吗？假如他的妹妹啊一直在看，听起来就是在找他的茬，好，第一个看起来很没良心，好，姐姐病成这个样子，他们三个人都还生活还不错，好，何苦这个逼着他要赶快搬出这个爸爸的家？好，再来也知道他没有钱，好，他甚至于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是为什么燕子的外境会把他逼到好像无路可走？各位，他的外境叫做无路可走，看起来是这个样子，没错吧？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三个没良心的妹妹，
对
不对？
对对。
好，因为我们的反应就是，这个妹妹怎么这么样的不通人情啊？好，怎么那么绝情啊？好，再加上他们的职业啊，照理说应该要很有情，要很有良心嘛。对他们三个人来讲，并没有迫切的需要啊，可是可能对燕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落脚的地方，好，否则可能会变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对不对？那这些叫做外境，可是我还是要问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外境？啊，对燕子来讲，为什么你一直在制造这个外境？啊，我们说在创造这个外境。好，啊，这是我们啊需要好好去讨论的跟看待的地方，否则这个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层出不穷，对不对？一直层出不穷。好，啊，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因为这一直都是你的外境，我们可以把癌症哈创造出痊愈，而且真的是很奇迹似的痊愈。我们说哭四个月哭完了哈，把这个癌症哭好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也很神奇了哈，有很多的点点滴滴神奇的地方，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好，可是换到另外一面，比如说在生活上面跟姐妹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好，他有比创造把癌症治好的这件事情还要更困难吗？好，假如都是创造，好，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那么我跟妹妹们的这个悬而未决的这个问题究竟卡住了什么？好，在信念上面卡到了什么？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一定有自己的盲点。好，盲点，我们看不到自己，我们看不到自己。好，那他一定要透过外在的事件才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向内再去探索。好，我们的信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先有想法，对不对？先有想法再加上强烈的情感，所以我们才会把信念在物质实相里面投射出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事件。好，那一定有一个强烈的情感成为他的这个催化剂、驱动力，然后才能够把我们这么多的想法，怎么会选择其中某一个想法、某一个信念，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生活上面实际发生的事件？那这个信念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要引导燕子去探索他的人生的信念里面究竟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卡住了什么了，卡住了什么。好，那我记得我上次有跟你提过，好，其实燕子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信念里面有一种生存是不容易的，生存是需要奋斗的。 你有没有看到他其实在现实的那一面，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他是一个张扬无爪，一个不好欺负的个性。所以其实他另外一个面向来讲，他其实他的这个成就很不错，在过去哦，他在这个商场上面是一个女强人。可是他现在仿佛走向一个心灵层面的追求的时候，他刚刚自己有讲到，他变得好像变成是一个无能为力，好像比较是挨打的，那个冲力哈，那个跟别人这个 fighting 的那个能量不见了。好，结果他有两面的自己在那里打架，所以你看他要去工作竟然跌了一个大跤。好，一来我们就说他可能真的很不想去再去做这么现实的行业，好，就是这个销售业嘛，卖房子嘛，而且是卖豪宅呀、啊，好，卖豪宅。其实这个跌倒跟你心里面的冲突跟矛盾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嘛。好，我们讲说跌倒就是左脚踩到右脚嘛，右脚踩到左脚嘛。好，就是一个现实的自己踩到了一个渴望在心灵上面成长的自己嘛。那心灵成长的自己难道真的不能够再去 fighting 吗？不见得。好，大家以为说心灵的这个自己哈，一定就是阿弥陀佛慈悲为怀，好，要这个体谅别人，有没有？好，不要再去竞争，不要再跟人家斗争。好，这也许是我们对很多修行人的一个看法。好，然后所谓的现实的层面，好，就要不顾一切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好，好像这个在这个现实层面是一个非常不留情面的地方。好，这是我们可能很多人的一些非常矛盾跟对立想法的一个关键。好，因为我们已经对现实层面跟心灵层面有了不同的解释，有了不同的看法。好，所以他的外境的一个冲突跟争斗有没有在反映他内心里面一个极大的冲突跟矛盾？好，现在大家了解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方向了。所以瑞英他不是要花力气去解决他跟他妹妹的诉讼，而是他如何看待他自己内在里面这么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冲突跟矛盾。好，他在那个事业上曾经叱咤风云，这么讲，可是他也短期出家过一年两年。好，这个选择也很特别，有没有发现？好，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特别，而且非常极端的，看起来好像很极端的，可是真的是如此的对立吗？好，在现实跟心灵是这么的对立吗？还是现实是你的心灵的一个反应，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它并不对立，它却是一个镜子，你的现实发生的事情，好，你在现实环境里面的作为，还有它发生的这些点点滴滴，它真的跟你的心灵层面是一个非常对立的状态吗？还是我们一直在讲架构一就是我们的现实环境，就是我们的物质实相，跟我们的架构二是一个心灵的实相，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吗？还是一种反应？各位听懂了吗？好，所以这个内在里面可能是要好好的再去探索了，我的心里面就是我的架构二究竟在酝酿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于是我会在架构一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所以架构一发生的事情是在反映我们架构二里，好，我们到底树立了哪些信念。好，这就是我们个人跟群体世界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重点呢。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冲突？
对，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嘛，哈，那我的母亲是就是说就是本
身，我再打个岔哈，你看一个61岁的军人在追他，他又碰到了一个军人，好，军人就是在生存上面仿佛就是要你死我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一个状态，军人就是一个这样的职业，好，军人就是要你死我活，好，这我为了要生存。我好像必得要打败对方，就像战争，好，是为了追求和平，好，其实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赛斯一直在讲嘛，真正的和平不是透过战争啊，是透过内在里面真正的一种渴望、热爱和平。所以，在瑞英的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和平？好，你跟你的妹妹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和解？好，假如没有真正的和解，外在的纷争怎么会止息？ 好，这个诉讼就是一个非常具体化的一种内在的纷争的显现嘛，对不对？诉讼啊，你必须要走到法院去诉讼，它其实就是代表两方争执不休，对不对？好，然后都是各持己见，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那你看，它在代表你的内在心灵有没有一直都在上演着一种对立矛盾，然后还摆不平的那个自己？
对，我觉得好像一直在那个地方那个 cycle 里面一直循环，就是一直重蹈覆辙。那我个人的认知，我也体会到重蹈覆辙的伤痛是最痛的。虽然说我创造生命奇迹啊，癌末第四期活过来，我现在活3年多，那我不知道，我现在好像又重新一个开始。尤其是妹妹，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很不服气，就是说我为了这家付出这么多，那因为只是我现在只是一个离癌的病人，他们只是为了摆脱我，他们就是讲很多我的不是，那难道我对他们一点都没有贡献吗？
好，来，假如把这一段话变成是他自己心灵里面，他常常是这么看他自己的。好，假如他对他妹妹的描述是他内在里面有一个强悍的自己，好，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自己。瑞英有没有一个强势面？非常强势啊。你非常强势的，好，有一个非常强势强悍的自己，好，他正看不起得了癌症，好，一无是处没有能力的自己，可不可以这样解释？有一个强势的自己瞧不起生病然后一无是处的自己，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常常有两个自己正在那里打仗？你可能会嘲笑那个强势的自己那么的现实，有没有？可是现实的自己会嘲笑那个一直想往心灵成长的那个自己，说你太软弱了，你一无是处，你干嘛躲在那个心灵的层面上，好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有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修行人，所以我不跟你们争执了。可是那个强势的自己又把这个修行的自己逼得节节后退。你的妹妹有没有在象征你内在那个强势的自己，不留情面的自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
我听懂，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嘛。嘉贞老师是说这个部分吗？
是啊。好，你在描述妹妹那个角色，好，我听到的仿佛是在描述你内在里面，好，也许现在已经慢慢正在消失的那个部分哈。可是对过去的你而言，强势，好，为了生存而奋斗，好，然后把很多人都当成是你的敌人的这个心态究竟改变了没有？究竟改变了没有？好，所以瑞英也许癌症是象征着他想跟过去生活过去的自己告别，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告别的仪式，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必须要一个一个好好的来解决它。好，那他要面对什么问题？从小到大，因为他是养女，他为他的父母亲养父母付出最多，好，他常常会这么说。可是养父母也都是他一个一个送走的，可是他的妹妹在国外不负责任，没有来参与这些事情，好，但是现在却是要来跟他争财产。各位，你知道他的心情了吗？好，他从小就觉得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存在感存在的价值奋斗，因为他是养女，所以他非常努力的为他的父母亲付出，为他的养父养母付出，好，一直随时在侧，一直在照顾他们。可是他内在里面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真正的心态是什么？我一定要树立我在这个家里面的地位跟价值感嘛，他们才会把我留下来嘛。否则你看我下面有3个妹妹，哎，我的位置在哪里？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好，我的位置在哪里？简单来讲，他从小就已经养成了一个必须要为他生存奋斗的那个心态了，那个自己，对不对？所以生存是不容易的，好，自我价值感一定要好好的，好，透过我的表现，有没有？所以后来事业做得很好，在证明自己的价值感跟存在的正当性，这个心态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面，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可是这个性格并不是他的全部了，各位，好，这个必须要跟环境奋斗的那个自己不是他性格上的全面，他还有另外一个自己是渴望和平的，有没有？ 渴望往心灵发展的，好，不要再跟人家争斗了，好，他希望跟这个世界是和解的，好，是安心的，是安全的，所以他往心灵上面去修行，所以他才出家两年，有没有？他也一直不断的在宗教里面想要寻求他的心灵的一个解脱，啊，寻求他心灵的一种安定感。所以在他的个性层面上面，很明显的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必须要为我的生存奋斗，有另外一个自己是很想要这个找到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啊，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安全的，啊，能够真的很安定的存着存在着，啊，不要再像现实层面的那个自己这么样的奋斗。所以他的内在里面有没有两股很大的力量一直不断的在那里互相冲突着？其实我跟他谈过这个部分，可是也许那个体会还不够深刻，于是他的外境一直不断的在上演，还一直在上演。好，上演什么？就是他妹妹不断的在找他麻烦，看起来是他妹妹一直在找他麻烦，可是我说外境是内境，有没有内境的有一个自己也不断的在找自己的麻烦？好，因为没有办法真的和平相处，一直还在冲突矛盾。好，当然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资质，好，那个资质就是往心灵上面的一种追求跟渴望。所以只要我们说哈，要让一个人大彻大悟，他必得在他的现实环境里面，好，可能要怎么样啊，要让他真的没有后路，你才会下定决心啊，你才会真的在这个关键上面看到自己改变的一个可能跟动力。他刚刚讲嘛，吴爸爸说路只要一直都是很直的，我就刚会弄边弄边，我能会好够，会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撞死了，对不对？一蹶不振。可是另外一个是什么？站起来重新出发，这条路走不通，拐个弯找另外的出路。好，这个墙壁不会堵着他都没有前行的可能，对不对？他是可以去找到另外的一条路，然后通过他的难关。也许在他生命力的底层就是有一个不服输的自己，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出路。而不服输的自己不是拿来对抗妹妹对抗这个诉讼用的，这个不服输的自己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生命再找到一个新的开始，好，再找到一个心灵能量能够去流动的那个可能性。好，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这是好，这是瑞英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上面常常要碰到的事情。好，再一次的给你一个机会，就是去彻底的看到我的外境是我的内境，而我的内境里面是有什么部分是我一直没有觉察到的啊，一种个性的习惯，个性的习惯。好，当然我今天没有什么时间，好，很希望说你还有机会像礼拜四的团聊能够来。好，那我们很想听看61岁的这个军人出现在你身边，他又代表了一个什么意义？两个人还打了一架，你看，还打了一架。
没有，应该是打第认识第一个，不是，就是因为他是我邻居嘛。
嗯。
那我5岁，我父母亲就搬到。就是搬到就是邻居啦，就是我们都住眷村嘛，那个眷村只隔一米。那这个哥大我8岁哈，他61岁嘛。那刚开始他当然很疼我，因为他是间接，就我们俩也是不期而遇，因为房眷村都拆光了。
嗯。
那他们本来在我们又搬到那个另外一个国宅社区。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是同父同母的。他们有4个兄弟姐妹，他的哥哥姐姐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哥哥是少将，那姐姐反正他的兄弟都非常优秀。那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跟他的亲生的姐姐们都没有完全没有联络，他状况就跟我状况是一样的。
你看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怎么会这样？
对呀、
啊，啊，我们现在这里打住了哈，因为这个故事一定很精彩。怎么会这样碰到一个跟他类似的人？然后又是军人，啊，那瑞英是军人子弟嘛，啊，然后瑞英跟他的这个手足都没有处好，他的妹妹们，可是你看他碰到这个军人，跟他的兄弟姐妹也没处好，啊，这有意思了，啊，欲听详情，请听下回分解。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哈 ，OK， 你可以想一想看。